全息成像技术有这样一种特点，如果你捡起任何一块碎片，将其照亮，每一块都会呈现出一朵完整的玫瑰图像。在德尔塔波的作用下，他看到自己正是那朵玫瑰。
One pill makes you larger and one pill makes you smaller。
仔细想想，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碎片，事实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当今世界科幻第一人，赛博朋克之父，包揽最高科幻奖得主威廉吉布森，唯一短篇杰作选《全息玫瑰碎片》中文有声书现已上线，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厂、积禾网联合出品，郝翔海、常荣山、叶知秋、严摸摸演播，十个火花迸溅的灵感碎片，一段熠熠生辉的赛博朋克光谱，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独树一帜的科幻美学。全息玫瑰碎片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收听最新期的加入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翻个礼物大卫。
哎，
我们继续我们那个大飞机的故事哈。
这音乐听了我肝疼啊，
老白肝开始疼了，
疼了，我操！
这是我们用的这个 War Thunder 的这个，
毕竟我也是手动把速记变满的人，我操！
空战的这个音乐啊，这个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熟悉哈。
就是
按理说都是配着引擎声，然后就开始
噔噔噔噔噔
拉起来
了，开始拉了，
对，拉起来了这个声音啊。其实我一直觉得 War Thunder 的这个音乐应该拿来我们讲那个比较正经的制式战斗机的时候在用的。
嗯，
不过这期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特别正经的制式大炸逼，
对，所以还是可以用的。因为想起每次这个想起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爬绳一边打开我们的这个积分板，先看对面有哪些炸逼，
嗯，
我们这边有哪些炸逼，然后选一选啊，这个，
然后摁下 J 跳出机舱啊，
退出游戏 Alt F 四啊，
跳出机舱啊，
差不多是这样啊，想起了涌现了一些很好的回忆啊，
哎，
跟这个跟安东其乐融融的回忆是吧？
哎，这个时候就是在正式图图开始之前啊，就必须得说一个，
必须把安东图图了，
必须得先把安东图图，
把安东给图图了。
对，就是说那个你知道吧，很著名的几个毛子游戏的制作人，
嗯
啊 ，Serb，
嗯
，Serb，
对，唐世界的第一个。
然后安东这个就是战雷该进的老板，
嗯，
然后
Nikita
啊，
塔科夫的老板，
就是说 Serb 下了地狱啊，然后他进了血池地狱，然后看到那个尼基塔站在那个就是血池里边露脑袋，
嗯，
然后就非常惊讶说卧槽，这怎么可能，
您也配，
就不是，首先就是你犯了那么重的罪，你还站在血池地狱里，这本身就是对你的仁慈，其次你在血池地狱里还能露出头来，
对
啊，地狱实在对你太仁慈了。尼基塔说你不懂，我站在安东肩膀上，
对，安东的底下呢，
对，
我天，
哎呀，就是这样一个战雷玩家的快乐的故事，
哎，
虽然我已经很久很久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啊，
但是每每想起这个音乐，
听着这个肝疼音乐啊，又想捡回来了，
嗯，
啊！行，
我今晚开始玩。
好，哎，别珍惜生命，珍惜
生命，
珍惜生命。老年人就做点快乐的事情，
是
好吧？
不要玩这些影响血压的游戏。
对，
啊，
你做时间长了，血压起来了，对吧？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行，我们这期继续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上期讲到了这个特博一哈，
哎，
就是安特四啊，
嗯，
他这个在民生啊，在他军事发展，
嗯，
战术发展领域
好用，
巨大的作用，对，
是的。
但其实呢，就是苏联空军的要求远不止于此。
嗯，
就是在1925年哈，图波列夫和团队还在设计这个安特四的时候呢，苏联空军就要求说，
嗯，
您以后啊，我们之后还需要一种更大的飞机，
还要大，
您再设计一种能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空降机降任务的重轰炸机吧。
嗯，
那么它必须要比安特四大很多很多，
嗯，
而且它的这个引擎总功率啊，要达到2000马力。所有引擎加起来要2000马力、
嗯，
啊，而且要适配轮式起落架、浮筒滑销，那就是、
嗯、
啊，陆基、冰面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水上，对吧？都可以用。
嗯、
那么图波列夫于是在1926年呢，以这个安特六的这个设计局内代号呢，启动了新式飞机的设计工程。
嗯，
同样呢，还是由他这个四天王啊，
嗯，
阿尔汉格尔斯基、马德里亚科夫、米亚西舍夫和苏霍伊深度参与。那么1929年完成了设计图。其实安特六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放大的这个特波一。
嗯，
那么构造基础构造，它这个这个飞机的框架是由三角槽型的钢管构成的、
嗯、
然后也是覆盖这种一愣一愣的这种波状非应力蒙皮。
嗯，
和特波一是一样的。而且呢，它是世界上第一种悬臂式引擎式重轰炸机。
哎
啊，就是单翼上头有这个引擎舱，
对，
引擎舱上面就是每个引擎舱有一台
塞一台引擎，
然后一共是四台。那么30年3月哈、啊，安特六的全尺寸模型呢通过了军方的审批，
嗯，
那么10月31号就特别快啊，10月31号就完成了第一架真正的样机了，
嗯，
那么由这个它最早的这个样机呢是用美制的那个寇蒂斯引擎的，
嗯，
啊，寇蒂斯 V1570征服者。啊，这个490马力的，那么它的真正的这个就是样机呢，很快就换装了这个米库林 M17引擎，它单台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将近700马力。那么1930年12月22号呢，又是这位这是格罗莫夫，
嗯，
传奇飞行员带领机组啊，他驾驶一架带滑橇的安特六样机，真正的完成了第一次首飞，这第一次飞行。那么当时它的技术呢是特别先进的，
是
这架飞机哈、啊，就是世界上第一架悬臂四引擎式重轰炸机，而且安装了苏联最早的航空无线电导航仪，
嗯，
这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其实是苏联的通讯设备专家的杰作、
哦、
那么这位专家其实后来也是一直是图波列夫的一个忠实支持者，也是他的朋友，这叫列昂尼德·里沃维奇·科贝尔。那么大家知道苏联其实是一个幅员辽阔、
嗯、
多民族的联盟国家。
哎，
那么科贝尔这个人呢，他是德意志人。
哦，
他是德意志族。
哦，
那就是他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就是长期就是这族群居住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啊，后来就是因为大战后啊，就是各种因为德国人干坏事太多了，
嗯，
被驱逐啊，现在可能那边不是那么多了。他1903年呢，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海军军人家庭，然后10岁呢，从他在当地上的是德国文理学校，
嗯，
他从德国文理学校毕业以后呢，就进到这个少年军校，
嗯，
那么俄国内战爆发的时候呢，他当时才15岁，他就自愿就加入了这个苏俄红军了，
嗯，
1918年就加入了苏俄红军，
嗯，
啊，参加了这个打尤登尼奇的白军。还有就是波兰进攻波兰入侵苏联苏俄以后呢，他参加了苏波战争，
哦、很早的一批这个老红军战士，
对
老红军，
对，
哎、
就是年轻的老红军，
对，是年轻老红军，
15岁嘛。那么从军期间呢，他接触到这个无线电设备，啊，对通讯技术和导航技术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就觉得有意思。
你说那个年代真是啊，就是哎，我感兴趣，然后我就学，就成为这个专家。那么内战结束以后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红军军人，他面临了一个就是为了响应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苏维埃，那么就是红军开始大规模的复员，这些壮劳力啊，就回归到社会啊，从暂时的这个500多万啊，逐渐减到只有56万人，
快速的缩减。
这方面聊过啊，
嗯。
那么1926年春呢，就是科贝尔也从红军退役了，啊，响应这个政策。那么他想去飞行学校学航电技术，但是被学校给拒之门外。不收
呵，
那他就是他现在工厂去工作，就是一样建设嘛。 但是后来工作了几个月以后呢，就是他也是走了个后门，
嗯，
因为他的表哥是红军参谋部的一位高级的指挥员啊，这叫威廉·叶夫根尼耶维奇·贾夫，
嗯
啊，他推荐他进入到这个红军通讯科学试验院啊，其实在实验室呢担任技术工人。
哦，
那么在单位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呢就是说，哎，这小伙子很有天赋
啊，
有点东西啊，
有点东西，
给予了很高评价。
对，然后受命呢设计一种高频无线电导航设备。
嗯，
然后1928年哈，1928年的时候他才25岁，
嗯，
他就设计了三种导航仪，就是5PK1、5PK2、5PK3。
嗯，
那么这些设备其实是他是为这个陆军，为地面部队红军设计的，他是为方面军下属的部队和单位和集团军单位
哦
制造的。那么1929年在基辅军区进行实验以后，评价特别好。他说啊，可以，挖到宝了。那么1930年呢，科贝尔和他的同事呢合作研制出苏联第一种国产的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就是 APR-1 导航仪。那么这个设备呢，就是立即要求啊，苏联红军说啊，立即给要求到，请你把它安到最新的图列夫同志最新的这个大型轰炸机上，
哎，
就放到这个正在研制的这个安特6样机上了。那么就是带着设备到哈巴罗夫斯克啊，在这个地方呢，他认识了图贝列夫。嗯，实验室里有照片哈，
嗯，
两个人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穿着好像穿着泳装，可能是太热了啊。然后就是在那儿成为好朋友。那么1931年的2月20号呢，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安特6投产，他当时已经全线的使用这个 M17 米库利 M17 运行了。
嗯，
对。
那么它的军用型其实是1932年才列装的，它首先还是列装了这个民用型。
嗯，
那这就是著名的我们著名的特波3。
哎，
来了！
哎呀，我喜欢这部分，请。
第一个
洋溢的这个诡异的笑容，
能大炸鸡之名的第一集
，Cheers，
绕不开，绕不开，真绕不开
是是、
嗯。对，那么这种飞机啊，它的作战航程呢，其实是超过了2000公里了，就是从理论上它可以打击伦敦。
嗯
啊，然后呢，可以携带5000公斤的航空炸弹，也可以挂装就是大型的鱼雷，或者一次可以运载35名伞兵。
嗯，
那么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19.6吨，啊，机身长度也很厉害，它机身长度是24.4米，
对，翼展非常大，
但是它翼展特别厉害，它翼展达多少？39.5米，
对，
39.5米，就是说远超几年后才定型服役的英国斯特林、
哎、
兰开斯特是吧，美国的 B-17 B-24
那比兰开斯特大太多了，
大太多了，
是、
嗯、就是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即便10多年以后出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B-29 超级空中堡垒、
嗯、
就扔原子弹的那个超级空中堡垒，它翼展也才略超早期的特波三。
哎，
是
就是您这30年、32年就到这个到做这地步，
嗯，
那么1934年它进一步发展，就是说它使用了这个高速钢，那么它的翼展增加了，在34年以后生产的特波三，它翼展增加到41.85米
啊，
41，
就是你这可以在上面你看上跑
41.85，等会儿40米的话，跟我们搬完的办公室
长度差不多，
差不多，
对。
我他妈
差不多是的，是的，是的、
嗯、
没错，
都惊了，
惊了。
没有，你应该看看，就是说特波三和其他的这种就是中空的一个对比。
嗯，
对，你看它的规模，你就知道，就是这两个玩意儿。
看它投影一对比就，
哎。
那么特波三呢？它的驾驶舱其实它是开放式的，它还需要有这个5个机箱机位进行自卫，装的是捷加廖夫7.62毫米轻机箱。
哎。
虽然它还没有发展出炮塔，但是它已经有了正统多炮塔飞行器的雏形了。
是是是，
对，
嗯、
它是两，
而且它枪位也露天的，你知道吗？
对，就是开口的，
开口的
，
对，
人上面是露在外头，
是露脑袋在外边的。
对，
然后架两挺杰克加廖夫，
就是、一个在机头啊，两个在背上，另外两个在这个机翼引擎之间。
嗯，
那么后期型号呢，还有一个机背枪座移到机尾去了、
哎，
就是可以打后方嘛。
是的。
那么特波三的研制和生产投产呢，就是其实它是得益于当时苏联第一个5年计划的这个国力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时代，
嗯、
巨大这种大飞机需要相当雄厚的工业实力来支撑。
哎，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大萧条，
对，
就是国力疲弊、经济崩溃，
哎
啊，然后就是大家顾不上这些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军备研发，
嗯，
苏联不受这个影响，他没有这个顾忌，
对，他不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这个波及
免疫。
哎，
对，那么以经济稳定为基础呢，就红军的现代化进程迅速的在推进。
嗯，而且这个时候还要说一句，就是他们就是趁乱捡剩，打包了很多这个就是工厂，
对
啊，到苏联去，对，
直接搬过来了，
直接搬过来了，就是德国、英国、美国都有。
那么技战术水准和理论呢也是蓬勃发展，
哎，
然后他的这个机动战理论啊推陈出新，综合空地协同作战。那么特波三呢，他其实真的是顺应时代潮流而生的，
是
他既能实施远程战略轰炸，也能在战术空军担任空降机降，或者是各种其他奇怪的武器载体，
多用途功能，是的，
多用途什么都能干，嗯，
对，除了跳伞的时候你要先从里边爬出来，爬到飞机背上，啊，
对，然后滑下去，
然后滑下去，
这
确实，
确实是这样，
啊，有那个特波三机降的那个照片，你可以看，对，
对，
就很牛逼，就是一个飞机在空中，然后飞机背上站着好多人。
对，然后呢，就是他，而且这个飞机的机翼啊，就是，你只要穿软底鞋，
嗯，
你在机翼上面走啊，
嗯，
不会对它产生什么损伤。
就设计就是让你，
嗯，而且它宽大的机翼特别便于你行走。
哎，
那么空降的时候呢，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飞机的描述有这句，
没有，不是。主要是特波三的挂点非常多，
对
啊，如果说挂点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比如说他后来在挂子机的时候，
嗯，
啊，如果说机械释放有问题呢，就人力释放，
对，
在空中
直接过去，
就是机组成员从飞机里爬出来啊，然后穿着软底鞋从机翼上走到释放点，
咔嚓给你放，
咔嚓解开，好，你走吧，然后他再走回去啊。
然后伞兵其实就是他从这个打离开机舱走到这个机翼的根部，
哎，
然后往后是滑下去了，
对对
对，
嗯，非常非常过瘾，你知道吗？
而且他机降突击的时候啊，就是直接飞机开下来机降，
嗯，
然后他的机身下方可以挂这个特二七轻型坦克，超轻型坦克，
哎，
这个坦克还能为这个机载的这种伞兵的火炮啊担任牵引车，
嗯，
然后他还可以直接挂装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水陆两栖坦克直接把它
扔水里去，
直接把头放到水里。
对
对，
而且确实能用。
对，就是投进去的时候，里面人会比较紧张。
啪嚓，
里面还有人。
对，里边不毛子叉叉毛子扔车，从这个就是
从开始扔为止，
没有从那个
从能扔的时候，里面就是人是吧？
没有从特波三开始就扔车，一直扔到那个 BMP 一。
是啊，这我倒是知道。
对，但是就是这些车在扔的时候，里边都是有人的。
对，然后你可以扔，直接从水里开走，
连车组都一起扔。
但是水花，那水花看着有点肝颤。
啊，
不是那个，这里面人怎么扛得住啊？
那有特殊的减震。
哦，
杀，
嗯，
夫人嘛，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嗯。然后这种车其实它也能为机降部队牵引它的这个小轻火炮，可以牵引它的给养，
嗯，
强化了这个空降部队的战斗力。
哎，
那么1932年呢，红军决定开始建设这个成规模的空降部队。
嗯，
到1933年3月呢，分别在白俄罗斯军区、乌克兰军区、莫斯科军区和伏尔加沿岸军区呢，各建立了一支航空突击队。
嗯，
就是得益于这种大飞机。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米库林这个人他也没闲着，
哎，
就是在这个安特六的这个设计阶段呢，米库林努力的研制 M17 引擎的后继型号，
哎，
啊，它需要更大更好的
更
强
劲
的引擎，
嗯，
那么这种引擎是12缸液冷，但是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艰苦，它是1928年就开始动手设计了，那么一直到1933年4月呢才设计完成，
哎，
啊，到1931年9月21号呢它开始测试。就是在查姆啊，就是中央航空引擎的这个研究院开始测试这个新式引擎。
嗯，
当时呢，就是它使用的化油器还是进口的
啊。
那么一年以后呢，就完全换上国产的化油器，
全国产化了。
对，就是国产的 K34型啊，K34型化油器继续测试。
嗯，
终于最后在1932年呢，在24厂啊，之前提到过的啊，24工厂试生产了60多台。其实它也是苏联第一种呢适配可调桨距螺旋桨的货载引擎。
哦，终于有这个
出桨距了。嗯，
对。然后1933年10月呢，这种新式引擎被安装到这个特波三机体进行实际评估啊。同年呢，就又制造了790台。那么这种额定功率800马力的这个新式产品啊，800马力，那么从1934年开始大批的量产。
哦，
就是 M34。引擎，大家可以看照片里的这个，就是它的设计人员和这个引擎的合影，引擎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因为米库林很显眼，米库林很早就秃了，
是，
就是里面唯一没有头发的也没戴帽子的就是他，坐着 U 二那位先生就是他。
嗯，
那么这种引擎呢，到1943年为止啊，一共制造了10500台左右。
哇，
就广泛应用包括特波三在内的这个军用飞机，以及红海军的鱼雷艇
啊，都在用这个，
在用。另外呢，就是后之后我们还会其他节目会聊到，就是 SMK 和特一百重型多炮塔、突破塔和样车的。
都是用了这个，
都是用了它。
好家伙，
就是大车要大发动机嘛，
哎，
是吧，
确实，
大锅重器，
嗯，
大锅重器，
这个很厉害了。
嗯、那么从1932年啊、这个 M34投入量产以后呢，米库林又为它加装了这个增压器，进一步的就是发展出这个 M34FRN 引擎。
嗯，
那么单台额定功率呢，就是说极限的，可以达到将近1200马力。
行，
就不断的迭代，
就上去了，
上去了，突然就上去了。对，
嗯、
那么在1935年呢，也是放在这个特波三这个测试平台上测试啊，获得极大成功。那为了表彰这个米库林这个设计师卓越贡献呢，就苏联1936年8月啊，以米库林本人的名字，因为他叫亚历山大嘛，亚历山大，那么以将这个 M34引擎更名为 AM34。
哦，
亚历山大的那个 A 放在前头、AM34 引擎表彰他的这个卓越贡献。
哎，
那么1932年到1937年间呢，安特六和特沃三呢，就是民用啊、军用这个型号，它一共制造了818架。
嗯，
半数是安装 M17 引擎的旧型号
啊，半数是改进型。
是的，另外就是新式的。
哎，
那么其中还有一架安特六在1937年呢进行了全封闭的改装，就他把这个开口啊、都封起来了。然后换上了这个，您看，大家看它的这个，原来它起落架前面才是自行车轮似的，
嗯，对对对对，
这种
一个大轮子，
前后各有一个，就每侧前后各有一个轮儿，
嗯，
那么它这次换上的是巨大的直径2米的单轮起落架，
哦，好，
三叶螺旋桨，这是用什么呢？北极科考，
越来越野了，
越来越野，支持北极科考，
是、
飞极地。那么1937年10月呢，就是这个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政府啊，当时正在艰苦的抗战，
哎，
抵抗日本侵略者。那么就是从苏联呢，国民政府从苏联采购了6架特波三，
嗯，
当然是作为运输机使用的，
哎，
这是作为运输机使用，就在我们这儿也有实战，也有实际使用的经验，
嗯，
那么包括就是在这个。30年代中期啊，苏联红军的这个现代化建设达到了这个战前的一个高峰期了。
嗯
嗯。
那么这个时候，特波三重轰炸机，它其实和地面的这个特28、特35这些多发坦克是一样的，它是肩负着一个宣传任务，
嗯、
宣传苏联的这个国力军威。
嗯，牛逼。
那么在当时的苏联国内典礼阅兵活动，这些兵器都是最抢眼的，大型的这种飞机、大型坦克、
技术兵器，
对，他们都是用于就是仪仗机嘛。
对，
这种感觉。那么特别是在1935年9月啊，在基辅军区举行的特别大演习里面，就是特波三在很多外国的这观察员面前，就运载了数千名散兵实施
哦，
散将啊，
大规模的机
动
散将，
是，这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开辟了空降突击作战的一个崭新时代。
哎，
之前我们聊过，就是那个谁德国
的散兵之父，
对，散兵之父啊，是叫斯图登特吧，
啊，对，
他也在现场看
看了之后
大受
震撼，
大受震撼。对，那么大家看，就宣传画里也是，就是图列夫大飞机啊，就画在上头，然后下面这个苏联军民在看，然后慈父和这个副元帅的招手
啊。
那么在设计这个安特六这个时候，那是他还没有完全定型，没有这个试飞的时候，这1930年6月，苏联民航总局和茶几签订了一个合同，
哎，
就是要求呢。查机，我给你一个特别限时任务，
哦，
限
时
任务，
哦，限时任务还行，
对，要求你们在3个月内啊设计出一种大型客机，三个月，
哇，
那么这时间特别紧迫，
是啊，这也太紧了，
就组队刷吧，
是
啊，组队刷，那么这个项目由图波列夫主持，
哦，
他主持，那么阿尔汉格尔斯基设计机身，佩特里亚科夫设计机翼，
来，
啊，尼格拉索夫设计尾翼。就博格苏斯基设计引擎舱，这也是他们的两个著名的设计师，
嗯，
并且呢，就是按时完成了任务，
哇，他还真做完了，
做完了，这就是安特14。
哎呀，
来看一下图啊，巨大的一架客机，
那也太大了，好吗？
么它起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17.5吨，就几乎接近了特波三了。对，然后它翼展达到了40.4米。
哎，
哇，40.4米，
核载呢可以载36人，
都是这个要从机器机翼上下飞机的是吧？
啊，应该不用，您对乘客要求太高了，
对，
感觉还对。
然后它的机身截面是矩形的，就是一方框的一个
方块。
对，那么结构和特波一和特波三呢是类似的啊，也是。然后两侧机翼的悬臂呢，它各安装两台这个法国诺姆公司啊承造的苏联这个英国布里斯托尔木星引擎
啊，
木星啊，对，也是四发。但这种引擎呢就相对比较小，它是9缸空冷的，480马力。
嗯，
那么加上。其实不只是四发，它是5发，
5发，
而且它的机鼻，
哦，
鼻子上还有一台，一共5台，
鼻子上还有引擎，厉害了，
很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飞机是飞什么航线的？它是飞莫斯科海参崴之间的航线的，
哦，直接飞远东，
直接飞远东，
长航程的，
而且高寒
啊，
所以它还可以，它起落架可以换成滑橇，
哦，
换成滑橇。那么虽然由于这个莫斯科往返海参崴的航线呢，就是最后没生意。
那是，
就是
可不是吗？
客运量它那么少
啊，是，
就谁成天在这两个地方往返啊？
是
啊，是啊，
对吧？
确实，
你气象确实，
确实是，
嗯，
就是导致呢，它只造了这一架
啊，好，
就它没有大批量的在生产，对，
但有一架，
对，但这次就是成功经验就体现出什么呢？就这个设计局的设计能力太厉害了，
是。真出啊，
高超能力，
3个月
真出
啊，3个月就能拿出成熟稳定的方案，
对
对。
就是真是短期大规模突击
是
吧？然后这个飞机呢，后来啊、加入到后来我们会提到的这个马克西姆高尔基宣传飞行队
哦
啊、经常被用作宣发
哎
宣传机
倒也是有用啊、
嗯。那么之前提到的在特波一基础上试飞这个航空母机啊，
嗯，
就是自联欢机的这位瓦赫比斯特罗夫同志呢，
嗯。
来了，
他贼心不死啊！
哎呀，你们有新的飞机啊？来、
啊、
来看看，来点，给点，给点。
嗯，
就是他绝对不会放过特波三这种这么优秀的试验平台。
是，
嗯、
那么它的机体呢，比特波一更庞大，更稳定。
哎，
那么配合之前他初期测试还有很多的经验，瓦赫米特洛夫成功的将特波三改造为苏联历史上最成功的子母联合机的母机。那么担任航空母机的这个特波三呢，就是它的两侧机翼上。分别各有一个锁栓的对接点，此外呢，机背上也有一处
哦。
另外两
乘三架，
对，另外两侧机翼下各有一处，
哎，
机腹也有一处
哦，
六个挂点。
但是我印象里好像没有六个挂点同时全挂的。
对，
哦，
它是这样使用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机翼下机腹是由悬臂和挂钩形成的对接系统，
嗯，
这个系统是可以回收飞机的，
哎。
开始了啊，
确实
开始了，
开
始了，
开始了，
开始了。
来，
那么它可以适配什么呢？就是波里卡尔波夫设计的15，
嗯，
116，啊，格里高罗维奇的 EZ1，那么设计团队测试过大量的配置，单子机、双子机、三子机，就是最后它就是说试验成功，就是母机的机腹的这个对接系统啊，不但能够携带和投放，还可以在空中进行回收。
哎。
就是1935年三月，
他
们实现了
毛子杂技传统，你知道吗？
对，
我
传统异能
给我整不会了。
杂技传统，
嗯，
给我整不会了。
那么1935年的三月，一架特波三啊，它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首次空中回收子机的这个实验，它用的是 EZ。
嗯，
那么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啊，两架固定翼飞机进行空中的
对接。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哈、啊，就是一个天钩把那小飞机嗝儿给勾上去了。
哎、
对，
我。
就是这么猛，
大受震撼了
啊、
嗯！真是大受震撼了。
那么，他实验过大量的这个配置形式，
嗯、
大家看一下配图里有
子机挂载。
那么，苏联的这个子母联欢机的终极形态是什么呢？一架特波三母机同时携带5架子机，
哎，
这个在苏联红军被称为空中突击母舰。
我，嗯。
是吧？
突然失去了言语，
突然失去了高光，
是
战斗力过于强劲了，
过于战斗力太猛了，
是，
真敢用，主要是我还挺服这点。
对，它是在这个母机的机翼下挂两架这个116，
嗯，
机翼上方是固定两架15，
嗯，
机腹是一架 EZ，
嗯，
然后这个系统在1935年11月20号成功试飞，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太他妈可怕，
飞给你看，
哎，人类怎么是这样的？
对，然后瓦赫米斯洛夫同志呢，就是脑洞也太大了，
这是真魔怔，你知道吧？
就是不知道几个菜是吧？喝的有点多，
哎，
然后呢，在1938年又设计了九击连环
啊。
这个连环是什么呢？就是由特伯三携带两架116，
嗯，
并且用他的这个天钩回收系统啊，和6架116子机进行循环对接。
哦，我明白，
还是跟上回说的一样，玩过沙罗曼绳吗，朋友？空中巡航机了解一下，宇宙巡航机了解一下是吧？
哎，
就是不是
子机系统，
不是一直挂着，
不是一直挂着，它可以循环。
循环
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循环呢，它还设计了由母机给子机加油的装置。
哎呦我操！
但是虽然它没有实现，
是
对，但是这个设想太疯狂了，
能实现问题可太大了。
能实现的话就是。问题就很大了，
是
我看一下这个瓦赫米斯洛夫同志是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是呢，
这个人
突然就哇了，是吧？
不是这套东西能实现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德国人的41年不敢打过来，
对。所以这个后来被称为就是瓦赫米斯洛夫的空中大马戏团，
是。这个水平已经追上印度人摩托车了，你知道吗？
太可怕了，我，哎，我只能说我服了，
是。
对这个其实他后来在卫国战争期间啊，他实际使用过，就是说他当时是用这个挂装攻击机，
嗯
啊，就是、增加攻击的航程，用于攻击罗马尼亚的军事要点。
哦、
以后我们会找个时间单独介绍一下，
哎，
而且非常成功，
嗯
啊，很成功，
还很成功啊！
对，
我一想，他妈的战雷。特波三是金 B 级，而且没有做出一个挂载系统，安东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确实，
嗯，
是
牛逼，他做真的
对，牛逼你就做，牛逼你就做特波三。
安东，我要这个，
我就要这个特波三挂5架116给我做。
对，安东给我做这个
啊。
然后安东的血池地又往下沉了一点，
哎，对
真是可怕了。
嗯，
那么特波三投产后不久呢，就是图波列夫团队又接到命令，就是说啊，请你再设计。更
大的
这个战略轰炸机，
嗯，
就是考虑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此类重轰炸机的这个强劲的自卫火力哈，就是说啊，它自卫火力非常强的，当时
是的。
那么空军的要求是，请你把优先度啊调一下
啊，
就是在设计方面优先考虑载弹量
啊，
哦 ，OK，
就是飞行速度就
没所谓
优先了
啊，
啊，飞得慢点 OK，
嗯，
那么以。这种新飞机，它的代号是安特16。
嗯，
然后这架飞机其实是1933年7月3号就试飞了
啊，
还是格罗莫夫同志带领的机组。
嚯呀，
怎么又是你？
格罗莫夫万金油，这
万金油
啊、嗯，
对，非常成功的试飞了
啊、
嗯。这种飞机就是特波4重轰炸机，它的翼展达到了54米，
我的天，
等同于 B52。
哎呀。
但大家要知道 B52是20年后才出现的飞机，
是
对
这个嗯挺好，
没有我在战略里边飞B29我都感恩了，你知道吗？
对，然后这种飞机呢，就是你可以在上面跑那50米是吧？
是啊，
对，正好
一展50米嘛，
54，还多4米呢，
还多4米，还能给你
还能鱼腹出来，
还能给你留出鸣枪起跑的位置来，对，
那么它需要12个人操作，
全机组。
对，然后2个巨大炸弹舱能够携带4吨炸弹，
嚯，
嗯，
4吨炸弹。那么，它安装4门航炮和10挺机枪。
好，
那战雷里有这飞机吗？
什么？这个没有，
没有
吧？四应该是没有，这个就
是没有，好像
这么野蛮的应该是没有。
但是这个火力对于战雷的战斗机玩家来说已经
是一个福音。
我们但是我们领教过
啊，
类似的火力，
比如四架 B17编队飞行啊，
这个都领教过啊。
对。
那么它是特波四，其实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了。就是它整体设计其实思路沿用的还是特波三，其实还是特波，它是特波三的放大型
放大版，
就不停的放大，
嗯，
不停的放大。然后但是呢，它最大起飞重量非常的高，它超过了35吨。那么以当时飞机整体结构设计来说，它接近极限了。
是。
所以除了机翼悬臂啊，它有4台米库林 M34引擎，
嗯，
它必须在机背加一个撑架上面。再放2台 M34，
这才能推动
前拉后推。
嗯，
其实它是有6台发动机。嗯，那么即便有6台引擎，它的飞行速度其实还是太低了。
嗯，
就是空军说我要跟你说要低，你不能低成这地步，怎么回事是吧？就是说它的这个飞行速度，
我就问你能不能飞吧？啊，
飞是能飞
啊，
但是飞不到每公里每小时200公里。
火，
就特别慢，
太低了。
但最终最要命的缺点是它的这个作战航程只有1000公里
啊，这比较致命
啊，
这比较致命，
不能
满足
长距离
这个空军的要求。
嗯，
然后它第一架样机飞了以后就被下马了，
搁置了，
没有采用、
嗯。
然后第二架样机呢，就是1933年7月就停产了。
嗯。
然后它一些构件后来被用到这个后来我们会聊的这马克西姆高尔基号，
哎呀，
对，
超巨型飞机，
这个超巨飞机。
那么图波列夫这个人呢，他设计飞机啊，就是说第一方面是空军的要求，
嗯，
另一方面他是为满足自己的这个
恶趣味，
也不是恶趣味，对航空极限的一个挑战
啊、
嗯，
他对大飞机真的是情有独钟
啊、嗯，他要玩这个就是玩极限的，
确实
极限、
嗯、
最大，
对，
那么。图波列夫在设计安特16的时候还构思了一种叫安特26的，
嗯，
未来的就是如果定型它会被命名为特波6，
嗯，
超重型轰炸机。根据它的设计数据啊，这种飞机如果完成，它的翼展是95米，在上面跑百米吧你，
哎呀
95米，
嗯，
95米，
几个菜啊？
是啊，
是
对，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啊！
对，我不管几个菜，九是到位了。嗯、
是，
嗯，
那么它最大起飞重量设计是76吨，
哇塞！
这个、以当时的技术条件，
就是、比那个虎王后来的萨林7还重。
是的，
对，
就是以这个以当时技术条件和这个引擎的马力来说的话，
太极限了，
太极限了，非常非常极限了。嗯、
然后它能携带15吨到19吨的炸弹，
嗯，
然后需要17名这个机组员操作。由于飞机呢实在是太大了，它根本就没法，就是它连模型它都不能做全尺寸的
哦，
所以它在1935年呢，就是试飞了一架缩比
做缩比模型
这个验证机，
嗯，
那么其实安特26它的样机它是开造了，它不是幻想，它开造了，但是它又只完成了16%。但是这时候苏联空军说：“哎，别，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啊，同志，差不多得了。”
嗯。整不住了，
他当时的这个苏联空军资源呢，还是要投向这个中小型的战术轰炸机，你不能完全不顾。
但这玩意儿太大了，
就把它叫停了，
嗯、
叫停了、
嗯。
那么图波列夫的团队啊，他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他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大型飞机的设计经验。
哎，
他后来催生出另一种传奇的机型，就是 RD 超远程试验机，他就进一步可以向全世界展示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的苏联的国力。
嗯，
那么。这种飞机其实是由这个弗罗西洛夫，
哦，
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克里缅特弗罗西洛夫，他在1931年12月7号呢，正式向图波列夫提出说，请图波列夫同志，你们的设计局呢，设计一种拥有跨大洋洲际飞行能力的超远程飞机，
哦，
超远程的飞机。那么图波列夫全权负责这个计划，他的这个局内代号是安特25，
嗯。
那么他的设计工作由当时的这个负责专门在查机负责试验机设计的这个苏霍伊，
嗯，
来领衔。那么1933年6月22号呢，又是您，格罗莫夫驾驶着这个安特25样机的成功试飞，
就他上去就没问题，
这样就没问题，
嗯、
稳，就是他被称为 RD1。
哎，
那 RD1意思就是那个航程记录机，
嗯，
啊，就是专门是用来破航程记录的。他运用了大量的大型轰炸机的这个设计经验，这种飞机呢是由3人机组操作，那机身长度是13.4米，但是它的翼展有34米，
哇，
就是一种信天翁式的
这个比例，这个
比例非常的猛，
对，机翼非常的宽大
舒展，
对，
是，
那安装1台米库林 M34 引擎，
嗯，
一般情况下呢，它可以不着陆在空中飞行48小时，
哎。
就设计航程是有7200公里，
哎呦天！
对，那么它的后来造的第二家叫 RD2，那么它安装了就有自动传动的 M34R 引擎，它的这个航程啊大为增长。
嗯，
那么又1934年9月传奇开始了。
哎，
格罗莫夫机组驾驶 RD2从莫斯科起飞，经过梁赞、图拉、第聂伯罗比德罗夫斯克，最后飞到了哈尔科夫。
哎。
就是转圈飞，不着陆的飞行啊，12411公里，
不着脚不沾地，
不沾地，嗯，对，制空时间呢、
哎、
达到了，他在天上飞了多久呢？75小时， 就飞足足飞整三天才多
啊！众所周知，我们那个斯拉夫人是不用沾地就能生存种族，
发现了
对、
嗯。
那么为这次创纪录的壮举呢，就是格罗莫夫也获得了当时刚设立的苏联英雄称号，
是是是是是，值值
了，值了一个
值。
那么接下来就是苏联说：“哎呀，我操，真可以！”然后计划用两架这个这两架飞机啊，打破直线飞行距离的世界纪录。
嗯。
那么为此呢，就是说图波列夫说停，就你要做这样的飞行呢，第一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哦，
是的，
你还知道啊？
对。那么他再次邀请这个航电专家科贝尔
啊，
来为安特二十五设计超高性能的导航设备。
哦，
那么科贝尔出色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哦，
不是，这个时代都是什么怪物？就叫来一个提个需求就能完成的，
群星闪耀时代、嗯、
是啊，
只能这么说
啊、
嗯，
太厉害，
太猛了，
太猛，
太
猛
了，
太猛了，太猛了。
然后，1936年7月呢，就是功勋飞行员哈瓦利里奇卡洛夫，他的机组驾驶安特二十五从莫斯科起飞，
哦、
然后飞行了52小时又20分钟，在鄂霍次克海南端的这个乌德岛
哦
降落，他的。直线的这个飞行距离就是9374公里，那么
将近10000公里。
对，他立即被《真理报》呢就是报道，被誉为叫斯大林雄鹰。
哦，好。
那么乌德岛从此改名为奇卡洛夫岛，
直接
把名改了。来看那个时间轴照片哈，就是斯大林亲自赶来祝贺这个奇卡洛夫，左边是慈父啊，然后右边穿皮衣的这位就是奇卡洛夫。啊，中间后边这个露出诡异笑容、穿白色礼服的这位军人就是弗洛西洛夫福帅，对，
可以，
福帅是背景，
福帅是背景，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正式的要向全世界展示苏联航空技术，
哎，
那么契卡洛夫和葛罗莫夫呢开始准备从莫斯科开始不着陆飞往美国。
不着陆，
不着陆飞往美国。
从我等会儿，稍等，稍等，我得等会儿，我缓一下。
直接飞呗，嗨，
从那个苏联从哪儿起飞？
莫斯科，
从莫斯科起飞，然后不着陆，
不着陆
飞
往
美
国。美
国啊，这个无论是在
那个年代哈，
不是这无论是在哪个方向上都有点问题，好像，
嗯，
是吧？
是
啊，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怎么想的、那个、
是啊？怎么想的呢？这是啊，
嗯。
那么首先是奇卡洛夫
啊，
他是在1937年6月18日呢，他的机组
哎
驾驶一号洋机 RD1 从莫斯科起飞、
嗯、
他的目标是这个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那么在特别恶劣的这个天气情况下，他飞行了60个小时，
哎，
那么他飞机从西雅图上空经过2小时以后呢、
嗯、
飞越哥伦比亚河上的这个波特兰灯塔，
嗯，
最后因为没燃料了，没燃料，那他绕回了，就飞回到这个华盛顿州温哥华的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温哥华堡军营，
哎，
降落在皮尔森机场。那么这次飞行，奇卡洛夫他的这个机组，他的滞空时间达到63小时又25分钟，飞行距离直线飞行距离9130公里。那么同年的啊，同年就是1937年7月12日呢，格罗莫夫机组也出击了。那么他们驾驶性能更好的这个 RD2， 因为 RD2 的这个引擎更好。
嗯，
他也是从莫斯科起飞的，途经北极点上空，就是一路飞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
跨越北极。
对，
嗯。
那么由于圣地亚哥的天气条件特别差，然后就是他经过62小时又17分钟的不着陆飞行呢，最终在7月14号降落在加州的这个圣哈辛托的郊外。
哦，
这次直线飞行距离破世界纪录，它达到11500公里。而且呢，就是格罗莫夫这个机组啊，它着陆的时候，它的油还很多，其实
还能飞，
它还能再飞1500公里。就是说，它如果想飞，它可以飞到巴拿马去，
也还有富裕啊，
还有富裕
啊！我听着这个消息，我心里已经佛系了。我操，
随便飞，
没有人他妈干不出来的。
稳
啊，稳，那就是稳，就是能干，
随便整。
哎，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三位机组成员哈，就是消息啊，立即传到了莫斯科。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哈，就联共部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立即大电报祝贺这个机组。
嗯、
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就是格罗莫夫同志啊、于马谢夫同志和达尼林同志啊，祝贺你们完成莫斯科到北极点到美国的飞行壮举，并打破直飞距离世界纪录，很高兴呢看到你们的英雄气概和专业技术为苏维埃航空事业立下新的里程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你们的成功而自豪，致以拥抱和革命的握手。
嗯，
最高礼遇了，
最高待遇，最高待遇。
党中央和这个人民委员会给你打这个电报啊，
是。
然后就是格罗莫夫机组呢立即被邀请前往这个华盛顿啊，和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幕僚呢就是进行了这个
紧急的
愉快的交谈，愉快交谈。
好，
那就是席间呢就是美国当时国务卿啊赫尔
哎
也说，就是说你真是很了不起
啊、哎、
就你们真的是飞行器中的好小伙，就是说拉近了，就是这次飞行其实拉近了美国和苏联距离。赫尔是这么说，你们的成就远超过去十年外交成果。
哎呀，好高的评价，
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非常高的评价。
嗯，
对。那么安德二十五呢，它这种飞机在1934年其实它还衍生出一种远程轰炸机，
哦，
就是那个德国一，嗯，它载弹量呢有1吨，
嗯，
作战航程有7000公里，但是呢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嘛，它只生产了18架，然后工艺呢一般不假，然后只有10架通过这个空军验收，并且装备了这个沃罗尼日的一个航空团，但是后来就是在1937年啊，要全部退役了。
嗯
嗯。那么1932年底呢，就是与此在这个就是弗列夫设计各种各样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这些飞机的同时呢，1932年底苏联宣布呢，就是在4年03个月。内成功提前完成了第一个5年计划，那么他们在1933年到1937年间呢又推行了第二个5年计划，那么主要目标由农业转为发展重工业，
对，
除了煤铁钢等工业生产定下高额的生产目标，还新建了很多的发电站啊，矿井啊，油田啊，然后持续改善这个国内的这个运输设施，
走向初步工业化。
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蓬勃进行的时候呢，为了配合新的五年计划，包括在向这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边远地区宣传，向全联盟宣传苏维埃的政策。
嗯，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呢，在1932年底提出指令，要求图波列夫设计局呢研发一种既能够发挥宣传作用，也能够展现苏联雄厚国力的超巨型飞机。就是您不是喜欢玩大的吗？
来个大的，
您来个大的，
大的要来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而且。这个时候特别巧，正好是苏联文豪阿列克西·马克西莫维奇·比什科夫，他开始文学创作40周年的纪念。那么这位作家，他的笔名大家很熟悉了，
马克西姆·高尔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
哎，
对，这个词，这个名字意思是苦人，苦人，对，
苦人。
那么这架飞机就以他命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
哎。
那么图波列夫领导团队呢，他这架飞机的设计代号是安特20啊，开始设计，包括佩特里亚科夫、米亚西舍夫在内的局内的这个好手啊全力参与。那么设计方面，其实他们也是就是说参考了荣克斯在1929年设计首飞的这个 G38 型超巨型豪华客机。那么 G38 这种飞机就很有意思了，它最大飞行起飞重量呢当时已经达到了24吨，那么安装4台柴油引擎，翼展达到了44米，
行吧？
这种客机，它能运13名乘客，
还在心理预期范围内。
对，
是是是。
那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吸收了比利时的一个飞机设计师，这个飞机设计师叫路易德莫日，他的这个翼身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是机翼啊，有一部分是融合在机体里。对，它机翼的它的。飞机的翅膀的根部特别的厚
哦，
厚到什么地步呢？你可以站在里头
啊！
这后来还影响了大家看过宫崎骏。
哎，不是，等会儿我想想，等会儿、站在里头。
对，您站在飞机翅膀里头，
我操嘞，
还挺好的
啊！这一想还这个画面上还挺有劲的，是吧？
挺好的
啊。
后来那个宫崎骏。好多那个作品里的飞机不都是机特厚吗？
对，
就从这儿来的，
从这儿来的啊。
那么。这种飞机的这个机翼其实它是豪华位，它有些乘客是坐在翅膀里的，
不是机翼还是豪华位？
对，坐在那个翅膀根部 然后翅膀正面它有透明舷窗，你可以飞的时候你可以看飞机飞行前方的景致，虽然也没什么东西看
啊，是，
就是它这个设计已经是非常，只能说很有创意。那么这种飞机后来就是在汉莎航空公司担任这个载客业务。那么刚问世的时候呢，这个 G38 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啊，后来呢就是经过引擎强化这些措施呢，它载客量后来增加到30个人。
哦，已经30人了。
对，它的一号机是36年在德绍试飞的测试飞行的时候摔了。那第二架飞机的
不是您说的也太轻描淡写了，
反正是摔了
、
对，就是这是德国的那个 G38 哈，然后第二架它造两架嘛，第二架的机身是两层的，可以载34个人，然后二战期间呢是被德国空军作为运输机使用的。
哦，
那么1941年5月17日被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呢炸毁在地上，这种飞机现在消失了。
嗯，没有那个能看到的。
然后它内部的装潢设施极度豪华，穷奢极欲。
哦，
就是因为它就能载这些人嘛，这人肯定很有钱，对吧？他从1930年起呢 ，G38 成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王牌豪华客机。
哦，
它主要的竞争对手是道尼尔公司的这个豪华巨型水上机，
嗯，
以及德国飞行旅行社的齐柏林硬式飞艇，都是飞啥大跨大洋航线。
哦，这是它的对标。
对，那么，图波列夫的安特20呢，它深度参考了这种飞机设计理念。
嗯，
那么它的设计工作呢，在1933年的上半年就完成了。
哦，
7月4号呢开始开工制造，然后1934年4月就完工了，然后正式命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这是他刷新了安特16的记录，成为当时世界上就是造出来过的最大的飞机。那么1934年6月17日呢，又是格罗莫夫同志，您又来了。
嗯，
对，格罗莫夫驾驶这个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飞机的完成了他的首飞。
嗯。
2天以后呢，马克西姆高尔基在2架14战斗机的陪伴下飞越红场。
哦，
那么为什么要飞越红场呢？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记得上一期节目里，就是最后这切柳斯金号汽船的探险队的遇难事件。
是
当时被从远东返回莫斯科就被救回的这些船员和探险队成员呢，在红场接受欢迎。
哦
哦，
为了向他们致敬
，
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飞越了红场。
哦，
然后呢？同年呢，就是格罗莫夫和同事尼古拉·西梅诺维奇·朱洛夫都共同驾驶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先后装载10吨以及15吨的这个货物，爬升到5000米高度。
哇！
两破了世界纪录。
嚯！
就
这劲
头，技术验证，
力大飞砖啊！
对，大家可以看啊，这种飞机就是它很多时候它是。它从上面看它是全红的，从下面看它是全白的，白色的这个机腹机翼上写着马克西姆高尔基。
哎呦我去，
是航空奇观
式的。
对，
就是简直是无与伦比，特别壮观的一个飞机。
我想起了那个，就是雅克三有一版的红涂装，全红。对，那个就是也很奇怪，当然和这个比起来要扫他水。
那么他这个1934年8月呢，马克西姆高尔基正式进入马克西姆高尔基机队。
嗯，
他代替之前的那个安特14客机，
嗯，
成为这个就是机队的长机。那么这架飞机啊，它结合了特波三、
哎、
特波四和德国 G38 技术特点，它其实还是采用金属框架和轻金属的这个飞行里蒙皮的结构。固定式起落架，那么总长是有32.9米，高10.6米，那么它的翼展达到63米。
好，
哎呀，这个想象力真的是溢出了，真是行，可以，够大够大。
对，那么它最大起飞重量有53吨，因为太大了，就是它机翼悬臂安装了多少引擎呢？安装了6台米库林 M34。但是仍旧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给他，被迫呢就在机背上装了支架，然后又装了2台就是前拉后推式的这个米库林 M34 机组。其实它有8台引擎，那总功率输出的一共有7200马力左右。
好，
那么它的航程其实达到了1200公里啊，它的机翼根部呢和 G38 是一样的，特别厚，人可以在里面走动。在机翼内部走动，而且甚至可以达到什么，就是机械师可以在飞行的时候走进去调整和维护引擎。
对对，这个
看到这个地方，我情不自禁站起来就哇，
嗯，
这是飞船，不是飞机，
就是
这是飞机吗？这是飞机吗？
当场就是能哇，嗯，
对，
问题不大，嗯。
那么他需要八名机组人员来操作。那么除了这个八个人以外呢，他马克西姆高尔基可以运载72名乘客。
哎，
但是他毕竟他是一架宣传肩负宣传任务的特殊飞机，就是说，他除了苏联的党政军的要员以宣传人员以外，他通常不接待这个不搭载民间乘客
哦，
他搭载都是宣传人员。那么机身和机翼里面他设有什么呢？印刷室，
嗯，
还有印刷厂里头。
不是这个我操，
太棒，
宣传嘛。
太
硬务实，
我这
他要印啊，
嗯，
可以理解。
我脑子一时不转了，我操！
还有档案室，
我早就不转了，爱放啥放啥，放啥都行。
他备有印刷机、摄影器材、放映器材，还有高性能的广播电台发射器材。
有澡堂子吗？
应该有。
我得说，
居住设施都有。
那个印刷机什么的，真的不轻啊。
对，真的不行，
大玩意儿，
就是他在这儿起飞，然后途中印刷完了以后，降落了以后，可以分发给当地的这个。那么他还有非常强力的这个广播电台发射机，它是用来什么？在飞行时候播放和宣传这个联共部，宣传党政策，
牛逼！
而且最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机内设有宣传人员的宿舍和自助食堂。
哎，还能点菜的是吗？
能吃。对，你要土豆双球肉吗，同志？
可以来这儿啊，可以来这儿。
您来点古拉什好吗？对。
哎呦我天，
我这哎呀，录这么多军武节目，头一次失去语言，我操！
太牛了，
我不想说话。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为了向这个边远地区宣传党政策啊，
嗯，
它还有非常完善的照明装置，它能在夜空中向天空投射标语。
哇，啊，哇，这有点那个超纲了，超越时代了，朋友，同志，咱这
对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啊！哎呦，
今天录的不是战锤节目是吗？
是，我也感觉不是战锤节目，
是应该不是吧？
不是，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吧？
嗯，有点牛逼，
不行，我这智商有点跟不上，你让我缓缓啊！操，向天空投射标语，
向天空在夜空中投射醒目的，
那实际上就是没有建成的苏维埃宫那个设想，
就是流动的苏维埃宫。
哎，对对对
对，
更猛一
点，流动的盛宴，
哎，人民万岁哈，
嗯！确实。
那么在重大仪式和这个典礼上呢，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通常他是与机队，他机队里还有很多其他飞机，包括安特14大型客机和其他单引擎飞机一起进行飞行演示。就展现苏联非常强大的这个航空业实力，大家可以看照片哈，就是他们这个飞行的时候，就是小飞机在它的机翼边上一间接起来几乎，然后同时飞行。那么后来呢？但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啊，就是1935年的5月18日啊，
嗯，
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米克耶夫和朱洛夫共同驾驶的这个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那在安特14客机、R5侦察机和E5战斗机的陪伴下呢，起飞，准备在莫斯科上空进行一次演示的飞行，它是有宣传目的的。那么这次乘客一共有38个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参加过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这个飞机制造的工人代表
哦，
和他们的家属，其中包括有7名儿童
哦。
那么按照惯例呢，就是伴飞的这个小飞机啊，单引擎飞机一般会贴近它的翼尖。进行飞行，就好像他们接在一块飞行一样，但是实际上保持一个同样的速度就可以了。
嗯，
结果呢，其中一架就是E5的这个驾驶员尼古拉布拉金呢，这个人他在飞行途中啊，半飞的时候突然操纵飞机实施翻滚，特技翻滚，但是由于距离太近了，E5他直接撞进了这个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机翼，
哇，
那么两架飞机最后都坠毁了，
哇。
就是一起
悲剧
震惊世界的惨祸，
哎呀，
哇，太悲剧了。
对，然后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最后坠落在这个莫斯科市区这个索赫尔区列维塔纳大街的居民区，它砸进了居民区，
我的天哪，
阶梯砰撞进去，然后就炸了，
哎，
太惨了。
对，然后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的38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就是一共40个人啊，全部遇难，
全都遇难了。
那么地面上还有9名苏联公民遇难。
哎
呀，这
加上E5就是单引擎飞机的飞行员布拉金也遇难，总计有50人死亡。
哎呦，
惨剧，
非常的悲惨，
惨剧，
这真是大惨剧。
就关于事故原因的众说纷纭吧。官方说法是，就负责拍摄的这个摄影师啊，违章违规要求这个
做出危险动作，
他做出危险动作，
嗯，
有2人被问责了。那么苏联人民委员会呢，就是为遇难者公开举办了这个葬礼，就是大家公开的有一个追悼仪式。
这是全苏的一个大惨剧，
太惨了，对，
嗯，
太可怕了。然后并宣布，就是说苏联将再制造3架安特20，
还造，
对。然后其中当然还会有一架马克西姆高尔基，另外2架命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
嚯，
好，
就是导师和慈父都安排上了，
哎，都安排上了。
然后是然后全联盟人民哈踊跃的捐款，大家捐钱，捐款，然后总额很快达到了6811万卢布。
嗯，
然后就是外国也捐赠了14000多卢布。
嗯，
那么这些钱足以造多少架安特20呢？13架。
哇，
好吧。
然后苏联当时正在喀山建造第124工厂啊，这工厂的荣誉称号是二中尼启泽工厂。
哦，
准备在124厂投产这个安特20，但是最后呢，由于种种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再生产计划没能实现。
嗯，
对吧？只有在1938年呢，就是124厂制造了一架安特20比4，比4就是改型。
改型，
它因为它当时有更强劲的 AM34FRMV1 引擎了，
嗯，
所以它不需要8台，只需要6台，它背上的这个2台引擎就去掉了。
哦，
它只需要悬臂上的这个6台，那么它被称为这 PSL-4 客机啊，然后被苏联民航总局用来飞莫斯科往返矿水城的航线。
哦
哦，
那么1941年，它还将第三号和第4号引擎，就是啊靠机身最近的2台引擎呢，换成了最新的米库林 AM35。
哦，引擎升级了。
对，那么从1941年11月开始啊，这时候卫国战争已经开打了。那么他在后方，在这个这架飞机在乌兹别克斯坦执行客货运输任务，
嗯，
那他最后的命运也是很令人唏嘘。
嗯，
这是1942年12月14日，他从塔什干起飞，
嗯，
起飞后不久呢，就是机长让一个乘客坐在驾驶座上体验飞行，这个乘客误动了控制装置。
哎呦，这怎么欠的人怎么这么多，
手欠，
就
是
啊，
无意中呢他关闭了自动驾驶系统，就是，
这是无意关闭吗？
应该是无意吧，我想，嗯，就是飞机从500米高度一头栽向地面，就是机上36人无一生还。
又来了，哎呦，
哎，我好像读那个清单革命的时候提到过类似的。
嗯，
反正嗯行，
而俄国的航空公司好像后来还出过这种事儿。
嗯，
对，出来过一次。
嗯，
那么
俄航那个是就是机长抱着儿子进那个驾驶舱玩，
对，
嗯，然后误动那个驾驶装置，然后坠毁了。
对，那么在设计安特20的时候，同时呢，其实这个也可以提一嘴啊，就是图波列夫还领导团队设计了比安特26还大的，就是比那一展95米的那个造了10%几没造完的飞机还大的安特28。
嗯，
然后这种飞机它是由12台引擎驱动的，
十二发，
嗯，
一展超100米。
嗯，下一次科技进展是不是苏联人从地里长出来？
差不多，
有可能，
对啊，
就连，水都不用浇，
是呢，啊，有孢子，
12个引擎，真的已经真的是这个黄海空战画风的。
但是他最后呢，就是没就实在是第一没需求，第二没生产物资啊，无疾而终。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随着苏联红军的机动战理论的深化，苏联空军也开始需要能够适应新战争形态的快速的高速战斗战术轰炸机。
对，
那图波列夫设计也受命哈，从1934年1月开始呢进行研发啊，实际工作其实是由阿尔汉格尔斯基负责的，他也有个团队。那么这年十月呢，他叫这种飞机的样机叫安特401，啊，它进行了首飞。那么它安装的是这个寇迪斯莱特，美国的寇迪斯莱特公司的这个龙卷风星星引擎。那么又12月30号呢，它又换装了就是新的样机安特402，它是安装西班牙航空的 Y12 引擎，也成功的试飞。 那么安特402这个架飞机呢，它的翼面积比第一架洋机要大，
嗯，
它整体性能优势特别的明显啊，所以以它为基础呢就是进行了改进。这种新的样机啊性能非常优异，它机身采用什么呢，全新的这个硬力外皮构造，
哦，
就是它机身是一个硬壳，这不用框架上蒙皮了，
嗯，是的，
哦，
对。那么但是就是说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这个图波列夫也参与，然后他的这个设计啊上面有很多冒进的急躁冒进的这个设计，
嗯，
忽视了很多细节，导致这个样机各种各样小毛病特别多，
结果就
对他也不重视，因为他一直，
嗯，
我的习惯就是这样，
嗯，
我就是这样的。那么测试员忍无可忍，最后将写有这个飞机缺陷的纸张哈，
嗯，
他抗议，
哎，
他把这些纸张糊在飞机上，然后糊满了机身，特别多，问题多多。
我这，
就是不影响你起飞，但是细节问题很多。
不是这个是问题多多能形容的吗？这个，
嗯，对，
主要是飞机很大呀。
是是是
是，
飞
机，
你说
这飞机没有它原来的飞机那么大，但是也不小。
你说的
对，
你说的对。
然后还能糊满，
好，
然后正好呢，这个时候谁来了呢？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格里高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二中级企责同志，
哎，
哎
呦，
莅临视察，
哎，
哎，他给他看见了，你就干嘛呢？你
这飞机上贴都啥？
怎么回事啊？
但是二中级企责本身确实是个工业行家，
是吧，
嗯，
然后他觉得，哎呀，这可能不太好，
别找，
他就邀请这个图波列夫到大克里姆林的克里姆林宫，
哎，是的，
在人民委员会议上呢，对他进行了批评，
哎，
就是您不能这样
啊。别
图波列夫说，对，图波列夫说我微不足道嘛，
嗯，
我什么设计飞机是这样，就先试飞，
是
再改，
是
这样巴拉巴拉。然后这个时候斯大林说话了，
啊，
斯大林说啊，哎，工程师同志啊，就是对军用飞机而言呢，不存在微不足道这一说，
嗯，
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飞机和机组人员损失，
哎，
所以您必须重视，你要改变您的这个，
因为之前的惨剧已经
习惯，
哎，
对。那么图波列夫他听取了斯大林的建议，
是
啊，与设计团队一起认真的修改了这些缺陷，
嗯，
那么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证明的就是斯大林对他说话让他还是终身受益的，
是的，
嗯，
那么1935年年底啊，这个安特402完成了试飞流程了，
嗯，
那么1936年起呢，在这个莫斯科的第22飞机制造厂和伊尔库斯克的国营125工厂，
嗯，
投产啊，
嗯，
然后他换装的是西班牙的 Y12 引擎的授权生产型，就是克里莫夫 M103。
嗯，
那么同年七月呢，就是西班牙内战爆发了，这种飞机也批量供应给这个西班牙共和军。
嗯，
那么在战争中以这个尖端设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哎，
这种飞机就是斯波，
哦，
著名的斯波，快，斯波意思就是快速轰炸机，
快速轰炸机啊。
嗯，那么到1941年停产为止，它生产了6656架，
好，
产量非常高，
是，而且改型也很多，
对
啊。
那么在卫国战争爆发时呢，其实它占苏联空军轰炸机总数70%左右。
嗯，
那么中国空军哈，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呢，也先后采购很多采购数量应该有332架，用于抗日作战。啊，在我们这儿有这个丰富的应用的经历。
哎。
那么除了主持设计和管理工作以外，图波列夫还经常肩负起什么呢，外事谈判工作。那么1936年啊，他和这个自己的妻子，他记得尤利亚尼古拉耶夫娜图波列娃，
嗯
啊，一同这个途经法国访问美国啊，他参观了福特工厂，参观了寇蒂斯的工厂，就是这些美国企业工厂，那么面会了希克尔斯基，
哦，
当年造那个伊利亚穆洛维茨的这个这老兄。那么这次他其实代表苏联啊，向美国购买什么呢？购买了团结飞机公司生产的 PBY-1 水上飞机，
嗯，
希克尔斯基生产的这个 P-35 战斗机，
哎，
和道格拉斯生产的这个 DC-3 运输机，它的生产许可。那么最后苏联人呢，评估下来发现啊，只有 DC-3 其实真正符合苏联空军的需求和实际生产能力。
嗯，
那么最后呢，就是啊，图波列夫啊，责成米亚西舍夫呢，他负责将 DC-3 的规格编译，并转化为公制度量衡。
哦，
因为美国它使用的不是公制的，
它是英制。
对啊，
对，这个东西他妈遗害终生的东西啊。
对，那么完成了编译以后呢，他与第84工厂 设计局的负责人叫鲍里斯·里苏诺夫，
嗯，
合作实现了 DC-3 的完全的国产化。
哦，
这种飞机就是著名的里二运输机。那么里二使用适合苏联这个寒冷地区的施维措夫62型引擎。那么1939年到1952年间啊，生产量非常大，它生产了将近5000架。
嗯，
那么后来我们人民解放军啊，我们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民航企业进口过，那么在我们这儿一直服役使用到1986年。
哎呀，
哦，那么久，
对，
还用？
怎么会那么久？
里二用了特别久，
啊，
对，耐用嘛，
是能用，
非常耐用，
可以。
那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呢，苏联红军的这个现代化进程也是稳步进行。1934年，苏联空军要求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特波三的后继机型了，就是这时候未雨绸缪嘛。
嗯，
我的飞机使用了5、6年、10年以后，你总要有新的型号来代替它，
嗯，是，
以便在不久将来的逐渐换代。
嗯，
考虑到航空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制空战斗机的这个航速、续航力、火力正在飞速提升。
嗯，
30年的中后期嘛。
嗯，
这个对新式轰炸机需求呢也越来越高，它要求载弹量至少要2吨，然后最大起飞重量下呢能在10000米高空以每小时440公里的航速飞行4500公里。那么对比特波三，你可以看到每一项性能要求都是翻倍的。那么1934年7月的图波列夫以安特42这个新式代号启用这个最新的轰炸机的设计工作，
嗯，
那实际它的设计作业是由佩特里亚科夫领导进行的。
嗯，
图波列夫是一个主控监管。安特四二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和特波三完全不一样，它特波三还是看上去很方正啊，截面方正很古板，但是安特四二呢，它一改这个样貌，它机身采用硬铝的这个硬铝外皮构造，
哦，
硬壳，然后整体呈现出一种很畅快的这种流线型。
嗯，
那么机翼悬臂呢安装4台密库利 AM34FRN 引擎，那么它是有中央增压单元的，那么总功率呢，引擎总功率达到了5000马力。那么最起初的时候，佩特里亚科夫这个人很有意思，
嗯，
他留了个余地，就是说，哎，会不会动力不足啊，开不到军方要求的这个航速。
是，
他在机身还预留了空间。
哦，
一个预留空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能在机身安装一台克里莫夫 M1
加一个
M100 引擎。
嗯，
实际上就是没必要。
嗯，够了，
没必要，够了。那么1936年12月27日呢，又是您，格罗莫夫同志，
哎，
驾驶着这个安特42样机从霍迪卡机场升空，
干啥啥行，
对，完成了这个试飞。
哎呀，真厉害，
老哥稳，
真是
稳，真是稳，真的厉害。
嗯，
那么1937年8月呢，安特42样机又换了这个。使用轻量化减速引擎、减速齿轮的这个 AM34RNB 引擎，那载弹量提升到多少呢？4吨，
嗯，
就是比军方设计要求还翻倍了。
大，
嗯，
炸，
嗯！只要能顺利的完成测试呢，它就可以列装了。
哎，
当时给它的名字已经准备好，特波七。
哎，
特波七。在这个时候，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在此之前呢宣布完成了，又提前1937年4月啊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嗯，
那么4年多经济建设让苏联的工业产量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而在乌拉尔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地带建设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城市化的发展也是蓬勃，那么也为俄国战争初期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大转移呢，
哦，
打下了这个基础。
哎，
这个时代啊，就是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了。
嗯，
好，
到1937年，
上升就是这么快，
仅次于美国。
嗯，
仅次于美国，达到世界第二。
是，
那么它超过了德、英、法，而且它跃居欧洲第一。
嗯，
同时呢，是苏联共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99.8%，国有经济完全实现了。
是的，
啊，实现了。
嗯。
但是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可能图波列夫和他的同事们这个时候还没有想到，
哎，
一场灾难
要遭罪了，
就要面临，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这场灾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它要重塑苏联的军事航空事业。
是的，
嗯。
那么具体发生什么事儿呢？因为我们下回分解。
好，
哎，
好，
结在这儿了，行，
结在这儿了
啊，可以，
就停在了一个微妙的地方，
微妙的时间节点上，
是。我们这期讲的飞机都挺大，
可以，
嗯，
大的
越来越大，
大
大的不正常了，
对对对，大的很过瘾。
好，
嗯，
下期我们这个故事会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大飞机，
新的进展，
新的进展
啊。
好，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大飞机是怎么